这边有一个问题，这法友问到，既然佛法修行程度可以自证，那为何佛还要为弟子受记？对，在经里面有佛为弟子受记这样的一个情节了。好，那这个受记在早期，它有几种情况。这种受记就是，比如说这个佛弟子走了，然后佛就说他到往生善去，到天去啊，或到哪里这样子，这是其中的一种受记的一个内涵。所以受记不是说啊，你证悟了什么样的一个开悟的层次，不一定是这一种哦。那这个是一种了哦。那比较多的是去说明这佛弟子他投生哦，他下一生到哪里去哦，这个是一种受记哦的一个内容。好，因为它是一个语词，就是去说明类似预言呢，就是说他会去哪里这样子啊，这只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一部经啊，它里面讲到有一个出家的比丘啊，他这个身体有一些病痛哦，那他就修一种定法哦，来为了。因为入定就身体就不会那么痛了嘛，但是你身体痛你要入定不容易啊，要干扰，所以一进去他修那个定进去没多久就出来，因为会那个痛蛮强烈的，这样多次他就觉得很怎么讲，就很辛苦啊，他就想结束他的生命这样。但是这边不是鼓励大家自己结束，因为那个是特别的人啊，他已经有修行到一种层次了啊，就他就，而且他应该是解脱的人的了啊，所以解脱的人，你那个身体的辛苦，你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解决啊，你要看你的报体了啊。那佛要走之前也是很辛苦的嘛啊。大家有没有注意，我是用很辛苦不是很痛苦就是他没有那一种忧苦啊，他就是不舒服这样子啊，不舒服就不舒服啊，对啊，就只好不舒服，因为这个肉体这个的一个条件不对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啊。好，所以佛他要走之前他的这个身体也受了一些苦啊，好，总之啦，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修行就是修到好像没有病苦走就要有修行，不是的，佛要走的时候身体也很多状况啊，玄奘大师他要走之前也摔了一跤，大家知道吗？啊，昏迷很久啊，而且整个那种。就是身体也很严重这样子啊，他也要走之前也不是很好过啊，所以大家不要用那种是不是善终来判定一个有没有修行，不是，导师说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要有正确的概念了啊，有没有修行是他自己知道啊，然后走的时候痛不痛苦那是他跟他的业报的问题。过去的业总是要现嘛，对嘛，要去承受这样子。好，那他就自己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啦，就是刚刚那位比丘他要进入一种定，进去之后又出来没办法在里面安住，很辛苦进进出出，他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但是这边要说明，他已经解脱了，佛才允许。啊，如果没有解脱，这个是不对的哦。好，好，那这时候这《阿含经》就描述那个魔，就要找他投胎到哪里去，在那边找。 找不到，哎，你知道那部经是吧？对对啊，佛就受他第一记，就是看起来就是他已经得到解脱了啦，哦，已经没有再受三界了，所以那个魔就看不到，对，看不到他到哪里去，哦。好，那这个有时候是为了解决别人的疑惑，而不是告诉你有没有得到的问题，哦，就解决，因为别人会有疑惑，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哦，啊，魔为什么找不到他这样。佛就说他已经得解脱这样子，好，所以有时候佛这种受记是为了让其他人对这个修行人的修行产生一种信心啊，对对，鼓励性，那应该多数是这样的一个，在阿含经里面看到的啦，但到大乘佛教他又有一些对受记的一些不同的诠释，那基本上这一种理由还是在，就是为了要让不知道的人能够知，旁边的人不知道，他本身或者是让他知道说，哎，你已经达到某一种层次，让他给他一些信心这样子，懂意思，因为他有很多这一种理由的啦，这样可以吗？好，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要问的？举手也可以，有吗？没有，麦克风给，有声音，有，对，来解释是吗？在佛教有两种角度了。一种就是演戏的，叫示现啊，就演戏，就是说他其实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因为多数人会有这个问题，佛就示现说，你遇到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处理？这样懂意思了啊。那第二就是他要受的报，还是要受了啊？听得懂吗？啊，总不会说解脱就懂意思吗？啊？就是他该受的报还是要去受，这样子就业报他不会因为你解脱就有那个特权，就这是另外一种比较现实的一种理解了，那各有他的优点了，各有他的优点，可以吗？就有两种，一种就是示现的了，或他是一种化身，就是示现，就是他就是示现给你看，佛其实不用吃药，但是他要告诉弟子有病就要吃药，所以他会示现有病吃药给你看，这样意思就是说你有病你要去吃药的意思，就是示范了，这个叫做示现，另外一种就是他就是该受的报他还是要受，这样，但是他不会有抱怨，这样子可以吗？哦，你说那个报是吗？因为这个业是无量无边无始劫的啦，所以讲到这个它有一点复杂，有点复杂，就是说一般我们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杀人一命要还人一命是吗？是吗？业报对吗？安世高呢，那个故事大家知道吗？他死了三次是吗？就是为了要还那个人家的报嘛，他去伤害别人这样子，但是他有一些这种他有点机械化，但是他主要是在教育说业报这件事情是真的了，那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运作，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两个人结下了一个冤嘛，对吗？然后比如说那个水忏大家知道吗？误打国师，他得了人面疮，对吗？那人面疮就是在汉朝的时候，袁盎跟曹错忘记谁把谁杀了了，这个恨就一直存在着几百年了，从汉代一直到唐代，好几百年，然后受报这样子，好，那这是一种形式了。 所以一定，所以他就没有把他杀了嘛，对吗？他当时这个好像是曹错把袁盎杀了，是吗？袁盎把曹错杀了，你谁记得？袁盎杀曹错嘛，曹错被杀是吗？曹错被杀，所以他要报复嘛，但他也只是让他很痛苦而已，他也没有一命还一命这样，都懂意思了。其实业报在阿含经里面他不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还是一直到中阿含大家才对他感兴趣这样，因为你修行解脱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是后来这个大家好像修行没办法一下子解脱，然后就会对这件事，那个报要怎么会怎么样来发生，开始大家感兴趣，所以慢慢有比较多的一个说明。那种说明也只是某一个面向了。业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在佛教里面说，这个你若是杀生，对不对？这个小生命、大生命跟人那个业报都不一样。那这怎么去理解？或者是人里面有修行的人，成圣的人，那你杀害这些有修行的人，已经得解脱的人，那个过失是很重的。怎么会一个动作然后对象不同，他那业报会有所不同？这我们也很困惑了。但慢慢我们开始对这个缘起这个道理比较有深刻的一个理解之后，就是说你会想要杀害一个人，那你需要起一个很强的嗔心。一般修行人他会有一种比较好的磁场，你要对他起嗔心不太容易，你要对他起嗔心，你那个嗔心要特别很大很大，所以是因为你的嗔心特别强才会想要去杀害这一个修行人或者是解脱的人。所以还是从自己的那个身心的那种活动业报啊，业是自己的心的那个强度去决定的。那这个决定，因为这种情况缘起是一定是相互的嘛，所以你有修行的人基本上你不太会想要去伤害他，因为你会喜欢他，那你会起这种嗔恨一定是很特别很强的一种烦恼，那你所造作这个杀业当然就是会比较重。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会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他的这个杀这个圣者的业会比较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业到底是不是一定要还？像有些人以这个世间来讲，就是有债务关系嘛，当你做了一件这个很伟大的事情，我觉得你对这个世间我也得到利益的，我就不要跟你要这个债务，这个也有可能，对吗？我们用一些譬喻了。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当你修行成就之后，你会有散发一种能够利益众生的一种，我们现在用磁场好了，那他得到利益了，我对以前那个恨我不再追究，我不想追究，我觉得可以了，懂意思？所以那一种比如说人跟人之间那一种业，它就不一定会产生的嘛，对吗？明白了，所以它很复杂，因为众生跟众生之间这种所谓的业，我们用债务来讲，一定要还多少才算还嘛，那个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你修行成就，你给了他感受到很多的受益，那他就觉得你已经还了，对啊，我没不需要再跟你要了，懂意思了。所以这种事情我们也只能大概略说了。业报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也只能点到为止。好，这样 OK 吗？好，还有一个问题，麦克风。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业报有办法消除吗？除了受以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 和解、
消除是吗？
嗯，或是和解，或是
哦，就是让它结束这样子。
对。
哦，人跟人是吗？
常常听人家说有那种业障病，跟师父讲的业障其实是一样的嘛，吼。
哎，那一种又跟人不太一样。对，那个是关系到这个色身暴体的一个问题了。比如说，经常杀生的人，他的那个寿命会比较短，或者比较容易生病，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是。
哦，然后那我在想说，这种业报啊，或是这种业障病啊，那有没有办法可以
解决？
是。不是说那种是很痛的，然后很多都查不出原因的。对，
是是。
那这个要怎么解决？
这个很
还是只能送
实际啊。好，因为这种问题是蛮实际的，那我们也需要去面对啊。我想这一个病啊，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只是说大家经历的情况不一样，这个我们先建立这个观念，就是每个人都会病，对吗？只是说每个人病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情况不会有所不同，对吗？好，那这种痛苦它其实会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啦，让它比较减缓。然后我们就纯粹不要想到业的问题了，就是把它当病来看，就是这个病它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那可能按照世间的医学我们怎么做会让它比较减缓。好，那大家会想说我怎么样能够痊愈？那什么叫痊愈呢？其实从我们对于佛法学习所得到的理解，你好了这个，你还有别的啦，你就是在老病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得比较舒服一点，那就算那几个就一天是比较健康，你听得懂？就是说这种健康它也是一种动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它这个时间多一些这样子。而很重要就是说你先不要有忧苦啊，我怎么这么的倒霉或者怎么样啊，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怎么样，那就是我会怎么样啊。如果但是你可以去想你有的问题别人没有，别人的问题你也没有啊，其他的啦，所以不要有那好像不公平的那种想法啊，就是心把它放开，把它松开之后，那你就让自己的这个色身呢，就是多一些让它可以减缓那些疼痛的一些治疗啊，或者是运动啊，用这样的方法去让自己的那个疼痛不要占据太多自己的这一种生命，这样。其实你就跟健康的人差不多啊，只是说你比较多时间会感觉到痛，但他也不会一天到晚缠着你，总是还是会有比较没那么不舒服的情况，那个时候你就是健康的人，就不要想说完全都不会有什么痛苦会出现，都会的啦，我现在做一个小时我就会觉得不舒服。现在这个睡觉姿势不对，早上起来就举不起来这个手了，就会不舒服这样，这个角度不舒服你就慢慢的不要经常用这个角度，别的角度可以做就好，就你不要完美啊，十全十美没有这种东西，你不要去要求这种东西，那其实你过得就跟健康的人也没有差别多少啊，你可以做你可以发挥的一种功能啊。我个人的理解啦，就是说病大家时时都有，只是说你感受的强或是不强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是尽量用一些合乎世间缘起的方法，让那一种病痛不要那么干扰啊。有时候它会没那么干扰我们。 专注在某些事情，他就不干扰我们，那我们其实就像健康的人是一样的啊、哦。那就可以比较平顺的过日子。那、啊、来了之后，我们再想办法让他不要那么辛苦，就这样子啊、哦。就是每个人都是病人了啊、哦，啊来你就处理他这样子、哦，不要想说有一种不会有生病的这种健康的人，我要做这一种，这个好像有一点就是。过于理想这样子啊、哦，我先不要讲那种业障病，然后就查不出来，就是不要让这些病痛干扰我们的生活，这样就好啊、哦。啊，那种忏悔业障佛法有很多，就是拜忏呐啊、哦。那有没有效？有些人有很明显的感受，有些人就不一定有哦。那总之各种方法都可以去尝试了哦啊。因为这种世间的这一种缘起是很复杂的啊，你会有这种病痛，很多复杂的原因啊，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可以解决的这一部分，然后让它这个干扰我们降到最低，那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啦，啊，这样可以吗？可以，谢谢你，啊啊，因为怕再追问下去，我也回答不出。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没有，我们再进一点进度了啊！好，所以我们很会调整了啊。对，延期。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六合敬啊。六合敬其实就是僧团这一个和的一些准则了、哦、好，六合敬是僧团健全的纲领、哦、这边这个可以这样 来说明、哦、所以六合敬就是有六项、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正法教久住要有解脱的实证者、哦、很重要，要把这个摆第一 哦，还有广大的信仰者、哦、修行人还有信众，所以要居士的护持了啊。好，那修行人你要有修正，人家才愿意护持嘛，对吗？很合理啊，相互的嘛啊。这都要依和乐清净僧团来实现啊。所以要实现正法脚住，要有实证者，要广大信仰者。那要有解脱的实证，广大的信仰，那也要有依着和乐清净僧团才可以、哦、好，那僧团的融洽健全又以和为基础、哦、所以刚刚我们讲的那十个理由、哦、第一项第二项是什么？和对不对？第三是安乐、哦、然后四五是清净、哦、那这个是三大美德嘛，那里面的和又是基础，对不对？好，依律之而住的和僧，世尊提到他的纲领就是六合敬。好，那六合敬就是这六项，那导师又把它做一些归类，所以读导师的书觉得很受用，他会把那么多项东西，他又帮你做分类、哦、然后很好记，真的很好记、哦、所以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哦、是和的本质、哦、这个基础啦，本质就是这个知见，对不对？还有你的戒行，还有你的这个经济，利和同均就是这个信众护持的，大家均分，哦，或是信众供养的食物，大家都有一份，哦，那这个叫利和同均了，哦，然后再来就是身口意嘛，对嘛，哦，意和同悦，身和同住，语和无争，那这是和的表现，哦，你要有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才能够表现出意和同悦，身和同住，语和无争，哦，这样可以吗？哦， 所以本质就是见解之见嘛，啊，行为戒行啊，再来经济啊，经济的一个的大家的一个的使用啊，或是怎么讲啊，受用了啊，受用啊，好，所以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啊，利和同均。然后意和同悦，身和同住，与和无争，哦，就是六相，哦，好，那接着导师说，从广义的戒律说，佛教中的一切团体的个人都依戒律的规定而生活，哦，那律制内容广泛，与中国古代的礼制有同样的精神，哦，律包含实际生活的一切，所有的的都会有规范啊，但是世尊特别重视思想还有经济，使他与戒律并立，好，戒律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见和同解嘛，这就是思想可以吗，然后利和同均就是什么经济，然后戒和同行，这就是戒律，哦，所以导致说这三项并立就是前面的那的基础是什么本质啊，哦，有这三项，哦，除了戒律本身还有思想跟经济，哦，好，那导致说这就指出大众和合的根本问题，哦，问题有三个嘛，对吗，哦，除了律制以外还有思想跟经济啊，待遇的均衡，啊，所以世尊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不患寡，患什么？不均。他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要利和同均了，啊，不均大家就会起争执，啊，所以思想、律制、经济这三者呢，建立在共同的原则上，啊，都要有共同的原则了。见要一致嘛，对嘛，哈，然后呢，戒也要一致啊，要有一个原则，然后呢，经济也要有一个原则啊，那这样才有和乐清净的僧团啊，这样短短的解说就很清楚嘛，啊，好，好，在僧团中有关大众与个人的法治，固然有要求参加僧团的这些。修行者呢，严格服从遵行的义务，但如有特权阶级，特别是执法者，不能与守法者同样遵守律制，必然影响大众的团结。所以一律不管任何人都要遵守，对吗？哈，戒和同行啊，为律制的精神所在啊，这其实就是法治的精神嘛，对吗？啊。人人平等嘛，对不对啊，哦？没有特权，嗯，就是即使是世尊，他是制度的创立者，对吗？啊，哦，他也不能违反呢，啊，更何况是其他人啊，哦。这个律是世尊设立了嘛，啊，哦，他设立他也要遵守的啊，哦，没有特权啊，哦，所以这种精神在古代佛教就有了。好，再来，导师接着说，在社团当中呢，物质上、精神上的营养，对吗？哦，好，那但一般人在物质享受上，总是希望超过别人，哦，得到优越的待遇，对吗？哦，思想上又满意自己的意见，自己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哦，好，所以他先讲律。在讲思想跟经济，哦，好，那这物欲的爱着，哦，在佛法有一种 有一个特有的语词叫做爱，哦，这爱跟现在我们讲的那个 love 不一样了，哦，这个爱英文它怎么翻译呢？ craving， 你们可能也太深 craving，哦，对，或是对 craving， 你们 没学过这个字，哦，我再想一下，desire， desire 它又有 反正它就是一种 欲望、哦、就是非得到不可、哦、所以这个爱有时候会加一个渴，饥渴的渴，就你很渴的时候非得到水不可的那一种强烈的欲求，那叫爱、哦、就是渴爱、哦、那个普利法师啊，他翻这个字都翻成 craving C-R-A-V-V-I-N-G， 它是名词啊，就有人就是动名词、哦、好，你们应该是这样拼吗？有点忘记 craving、哦、好好，那还有思想的见，所以我们的烦恼就是见跟爱、哦、无明是见的、哦、那爱就是一种贪，对不对？贪嗔痴的贪、哦、所以这两个是最主要。如不被适当的调剂节制，让它失踪，就会造成经济上不平衡，思想上会有分歧。好，在同一集团中，如果让经济不平，思想庞杂发展起来，生团就会分崩离析。导师很清楚，一定要大家见解要一致了。那但也不是一言堂，因为见解就是你对佛法的这一种正确的知见、哦、你要去验证它，大家都要去验证这一个正见、哦、大家要一致，确实这个道理是对的、哦、那大家要有共同的一种提认，那这样僧团才会和合了、哦、但是有时候会对一些一些事情，它会有一些观点的不同、哦啊、那个已经不是正见的问题，那是观点的问题，懂意思吗？啊、哦，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哦、啊？你觉得应该要这样做，那是观点，那不是政见了啊、哦。那这个有时候也会出现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就大家分开来住哈，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啦、哦、要不然就大家开会嘛啊、哦，就是好、啊，大家都试试看嘛，大家来验证一下哪一种会比较好。如果可以沟通的话就沟通，那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分开来也 OK 了，明明的天天吵那不也不好，懂意思了、哦嗯、好，那导师在这边最后就提到世尊当时注意到思想的一致，经济的均衡、哦、其实是很卓越的一种、哦、智慧了、哦、拙见、哦、好，那接着导师有引文、哦、就是这阿含经里面、哦、贪欲细琢因缘，因为有这种贪欲的这个原因、啊哦、王与王会有争斗，婆罗门居士会争斗、哦、好，以这个是权力的问题、哦、资源的问题、哦、还有以见这样的一种欲细琢，出家跟出家又会有这一种争论、哦、好，那导师说这也还是从偏重说了、哦、从佛教僧团看，经济与思想并重、哦、世尊不偏于物质，不偏于精神，到处流露一贯的家风。什么意思？因为这边讲出家只有见的问题嘛，啊，导师说出家也有这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啊，不只是王跟王有这一种资源分配的问题，这边只是偏重出家偏重在见的争啊，在家偏重在资源上的争夺啊，其实出家团体也会有这种资源分配的问题啊，所以这边说。经济跟思想并重、哦、大家也要明白，导师引完之后有再进一步说，这只是偏重，虽然经这么说，但是偏重说、哦、好好，僧团确立在见和戒和利和的原则上，才会平等和谐，民主自由团结，所以导师这边用了很多这一种现代的语词，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个运作是一致的嘛、哦、好，那以这一些呢，平等和谐民主自由的团结， 才能够吻合世尊的本意，负担起住持佛法的责任。所以见和戒和利和他的一个用比较现代的语词，就是要平等嘛，然后要和谐嘛，那彼此有纷争就讨论投票嘛，对吗？然后大家的思想要意志要自由，然后投票完解决，大家要依照这个议事的规则，大家有一个结论之后，大家要一起遵守，要团结，不要再有不一样的见解，那这样才能够团结嘛。好，那有了上面说的这三和，戒和、见和跟利和，和和的本质，那表现在僧团中的一个样貌，就必有后三者。所以前面是根本啊，根本具足之后，就会有后面这三项啊。彼此之间在精神上志同道合，对吗？然后行动上呢，有纪律而合作，对吗？然后呢，语言文字上是诚实正确，充满和谐友谊，与和无争，对吗？这样的僧团才是世尊理想中的僧团啊。那其实在家的居士如果有一些组织啊，那其实也可以遵照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好，和合僧啊，是缘起的和合啊，缘起把它圈起来。缘起的和合中是有相对的差别性，所以有一些差异性，不能抹煞这种差异性，可以吗？所以在一切佛弟子中，又分为在家与出家的中，分别有不同的责任跟这个作用，那彼此的一种合作，那佛教才会有这种力量，在这个世间能够在利他弘法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当中能够产生力量啊。所以在家有在家做的事啊，出家有在出家做的事啊，大家各尽自己应该要尽的一个本分啊，那就不会错乱了啊。好，在家中又有男的叫优婆塞啊，尽事男，女的称优婆夷，近侍女。那近是什么？亲近的意思啊。亲近什么？三宝啊，就是皈依的这一些佛弟子啊，叫近侍男、近侍女啊。那就是要亲近三宝。好，佛教的在家信众接近佛教啊，所以叫近嘛哈。思想行动上接受佛法的指导啊。照着去做，所以叫尽事，就是去实践了啊，事行啊。好，所以他皈依之后呢，要亲近三宝啊，那思想行动上要依着佛法的这一些道理来去实践啊，那这才是一个比较圆满的啊，这个皈依的弟子啊。好，那出家众也有不同啊，所以这很重要。缘起的和它有差别性啊。好，那僧团就分男众僧团、女众僧团啊，各自修行啊，就尽量不要有就是混在一起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尽量分开来啊。好，那男众分两级，沙弥、勤彻。那他奉行就是十戒了，好，就还没有履行完全的律制啊。好，那律制当然也有包含一些僧团里面的运作了啊，比如说在一些重要一些会议的时候，那就只有比丘啊，沙弥就没有参与这样，所以他还没有完全。是预科沙弥，比 比丘呢又称为乞士啊，乞就是行乞了啊，在印度真的是要去行乞托钵啊。但来到汉地之后，好像这边的文化对这种行乞他们就比较觉得不好啊，所以就比较不行乞了啦啊，都自己买。或者居士送了，居士送这样子啊，是以佛为模范，学佛所学，行佛所行啊。女众有三级，沙弥尼就相当于沙弥啊，比丘尼就相当于比丘啊。那这两级，两个层级之间又有一个视叉摩那啊，叫正学女，这是为了特殊情形而制定的二年特训呢啊，好。好，总之就是女众就有三级，那也不要觉得不公平啊，就是当时有这个需要了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施舍啊。好，那在这个其中，沙弥是属于比丘僧团的啊，所以就不要跑到比丘尼僧团那边去。这个导师是这么说，因为缘起的这一个和是有差别的嘛，啊，那种差别你不要去把它抹杀了，啊，就沙弥就到比丘僧团里面修行，啊，那沙弥尼、四叉摩那是属于比丘尼，啊，那各自在建立各自的僧团，啊，好好的修行这样子，啊，好，男众女众二部僧是个别组织。但这个导师是比较从怎么讲啊？就是当时站在经跟律里面所看到的啊，比较古代在思想精神上，比丘僧是住持佛法的中心了啊。我们必须要讲的是古代是这样子，现在就不一样啊。现在男众能力稍微差一点啊。真的，你如果去调查那个学历啊，比丘尼僧团学历水平基本上比较高啊，男众会稍微低一点啊。那各自都还是负责了啊，负责这个弘法的工作，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性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就彼此就尊重，这样就好啊。不要说谁要在谁上面，这样伤感情。当然古代有流传下来的一些规定，我们也是作为一种参考嘛，然后但是彼此其实我们也都是奉行的这一种彼此尊重的一个仪式，在福研的一个这个学团呢，所以也没有严格的按照那律里面的一些规范了啊，就是说，就是比如说男众女众遇到，他会有一个礼仪了啊。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都有调整过了了啊，就没有完全严格的按照古代的这种礼，所以我们有做一些调整啊。那调整就好了，就不用说要一定要去改什么样的一个条文啊。因为这种东西要改，它会比较有争议性啊。那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没有受到干扰就好了，对吗？哈，好，所以讲到这边啊，小结。好，那综合这七种弟子呢，啊，就成为佛教的信众。七众哪七个大家知道吗？刚刚讲的嘛，啊，对，有了哈，再加两个嘛，啊，出家有五种，就这七种啊。好，那世尊适应当时的环境，在出家弟子中有四相上的僧团啊，在家弟子仅信仰佛法，奉行佛法，没有成立团体。所以在行基上有出家僧伽，就僧团有在家弟子啊，就是有不同的这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啊，可以吗？行基就是你的形象， 出家就要穿出家的僧服，对吗？在家就有在家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服饰啊，有这个差别啊。但是从行中道行啊，现觉正法解脱来说啊，中道行是一个语词了啊，实践中道行，这种现觉就是当下能够体悟正法，现就是现在啊，现身。能够体悟正法的解脱，理和同正啊，在家出家是平等的啊，是平等是从这边来讲，但事项上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任务，听得懂吗？好，所以平等是从这个体悟真理的这个面向来说啊，就不能把这个理跟事混成一团啊，理平等，但事项上是有差异的啊。就不要去谋杀这些差异啊。好，白衣能够理和同证，也可以称之为僧伽，这叫圣义僧啊。圣就是胜利的圣，义就是那个道义的义，圣义僧啊，就是形象不是了啊，但是在这个真理的层次，它是圣义，就是真理的层次啊，体悟真理，大家都一样。也就是三宝当中的僧宝啊，而且这还是真实，也就是这种圣义僧是真实的僧了啊，是僧宝里面的一个核心啊。但是佛法讲这个理跟事不能偏废啊，就是说你还是要去敬重事相的僧啊，修行同样虽然不一定已经证悟了啊。但是呢，这个你要去尊重啊。然后对于这一种白衣啊，白衣的这一种真实僧，僧团也对他很恭敬的啊。因为在戒律里面，因为这一种在家居士证圣果的人呢啊，他会不顾自己啊，只要僧团有需要，他就会布施啊。有时候布施到自己生活都出问题。那僧团会说，哎，这个居士因为他已经生活啊，因为成圣者了嘛，所以没有那一种吝啬啊，都会无私的这种奉献啊。那我们要告诉他说，你不要再布施那么多，僧团会特别照顾这样的一种僧一生在家居士啊，对他非常的这个礼一个这叫什么礼重。对，嗯，好，所以是真实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啊。反之，出家如果没有现证自觉，也只不过是形式。所以这个在讲形式跟真实的一个比较啊，它有胜劣了啊。但是如果从整个形式啊，就是正法住持来说，那这个事项也不能去忽略它了啊。好，导致这事和离合本来是相待而不相离的啊。哎，这边跑出事和离合啊，事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事和就是刚刚的六合境啊，离合是什么？就是大家同证真理，可以吗？理和同证啊，所以四合就是六合境啊，理和就是大家同证这个真理，大家都是僧，对吗？哈，这是理和，本来是相待又不相离啊。好，那因为再来还有一小段，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不要超时了，因为大家回去有这个火车啊，哈，会赶不上啊。好，我们先到这边，所以希望大家在理解这些道理的时候，要知道有理跟事啊，那大家不要把事跟理混在一起啊，那这样会错乱整个世间的一些差异性啊、分工性啊，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功能性，那这样会纷乱哦。好，讲到这边就好啊。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